点钟了啊，各位来宾，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就要开始了。那么在这个讲座开始之前，我有一段简短的介绍我们一下的我们的讲座跟我们的教会一些的基本的一些的信息给你们，请好，那再上一点好，那么。我们的教会啊，这是乐思堂主办的这个网上的一些生活讲座。那么我们教会是叫基督教宣道会乐思堂。那么教会的地址呢是在 Rose 这个 Community Center， 那么也就是在Rose 的火车站的另一边，不是在那个 Shopping Center 另一边，是在另一边。我们的崇拜时间每周的都是在周六下午4:40开始有祷告会，5点钟就是正式开始崇拜。那么现在呢，因为疫情我们刚刚又回到了 Rose 这个 Community Center 做这个现场直播，很快就根据这个疫情的情况，我们是就可以考虑适当的这个可以邀请弟兄姐妹回到，或者是新来宾邀请你们来到我们的肉丝这个 Community Center 一起参加我们的崇拜。我们这个教会呢是现在是双语这个教会，但是我们会在每个月的第一周跟第三周我们是单语的这个讲道，每个月的第二跟第四周呢我们会用这个有翻译或者是粤语讲道粤语的这个讲员，我们就用普通话翻译普通话讲员我们就会用这个粤语翻译，但是每个月的第一周跟第三周我们是单语就是国语作为讲员这个语种。好，下一页。好，那么我想大家经过这个5个月到6个月的这个疫情的这种情况，我们很熟悉使用这些网上的这个会议平台比如说这个 Zoom， 我们是在使用 Zoom。那么你可以在这个讲座的期间你可以，因为我们会有录像如果你不想把你的图像在这个录像里面显露出来的话，你可以关闭你的这个录像这个功能那么有一个功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 chat 就是发一些短信特别是用到我们在问题解答这部分时候，你有可能会有问题问周老师，所以你可以在这个 chat 的地方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先打出来，这样周老师就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回答你的问题。你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举手就是在这个你的屏幕的下方你有一个reaction， 那么你可以打开，你可以点一下，你可以看到一个手你就点一下手，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到时候在这个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打开你的麦克让你来讲话。好，下一页。我们的讲座的这个安排是这样现在是我简短的介绍，然后我们有半个小时的这个周老师的一些的专题的讲解，那么还留下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有这个问题解答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呢，讲座的题目呢，就是第三篇学当情绪小管家的下半部分第二篇。所以我们如果你参加过上一篇的来宾们，你就会挺清楚上一次讲的非常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如果你错过上一次没有听到也没有关系你之后你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会在我们的加油乐思堂的加油站把这个信息这个链接告诉你，或者呢你可以到我们的乐思堂的网页在这个你再 Google 一下，你就想宣道会乐思堂就会出现在这个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址，也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的这个链接最好你跟加入我们的加油站，这样就比较快捷的得到这个之前的讲座的一些的链接可以让你全面的了解前面的四讲加上我们情绪小管家的第一讲已经是第5讲了， 所以前面的所有的信这个录音我们都有啊，如果你需要的话，尽快跟我们联系，特别是你到加油站，那么你就很方便与我们联系。好，今天我们的讲员呢，还是我们的周天文周老师。那周老师的一些的背景呢，我想大家已经相当熟悉了啊。如果你是新的来宾啊，我再介绍一下啊，让你比较清楚了解这个周老师。那么周老师他是这个从事心理辅导跟这个心理治疗师已经近30年了。那么他也在美国、香港、澳洲多家机构担任心理辅导和训练的这个讲师。那么他现在是澳洲人际基建的总监同时担任澳洲嘉兴更新协会的特约辅导员。那么周老师他还有很多的这个讲座啊，那么一会儿讲座这个我们今天讲主题讲完之后他会介绍他一些现在将要开始的一些的讲座的信息啊，一会儿周老师会详细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篇呢，是特别是对我们帮助孩子情绪管理方面啊，特别针对这一讲的信息，那是学当情绪小管家啊，培养孩子情绪管理的这个下半部分。那么之后我们在下个月九月份、十月份还有两篇一方面一个是婚姻的另一篇是家庭的，所以也请来宾们预留你们的时间来参加那么我在周老师开始今天讲座之前呢，我想请周老师回答一下上次这个讲座遗留下的两个问题那么我读一下的问题让周老师回答好吗？好周老师这个上次有这来宾提出这样的问题，请问周老师不要否定孩子的情绪，比如说不能说这样长大之后怎么办呢那如何带领孩子可以有比较好的情绪发泄和管理
这个大家好这问题可能也是不少家长的一个问题挺有代表性的我上次说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去否定他，比方说就是你生气干什么，难道我说错你了吗你就否定了他那种的生气或者说他很伤心，你说不要伤心了，伤心也没有用了，反正事情已经到这个情况这种的去很理性的一种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去学习管理情绪呢作用可能不很大，甚至有时候孩子会觉得你不明白他，不理解他，反而会跟你有距离所以我就说不要去否定他的情绪，是这个意思。但这个而不是说鼓励他要发这个，等会我们今天会多说一点，多一点再说说这个怎么去引导孩子的情绪的处理因为第一上两周之前那一次第一上半节呢，就是讲到认识这个情商还有就是情绪方面我们怎么去认识情绪。那所以这里说怎么比较好的情绪发泄和管理呢情绪发泄也有很多种有些孩子就是压抑自己憋着不说，有些就相反什么都发泄出来乱扔乱吼甩东西，那两种的极端其实都是不健康的，特别如果是所谓发泄的话，甩东西发脾气骂人的甚至这样，那这种的发怒的行为呢，好像那一刻是他的情绪就憋在心里面的情绪就能够释放出来了，好像就松了一口气不过在心理研究上面认为呢，这种的动作呢，每次的发脾气呢，其实就是练习发脾气，所以每做一次呢就练习多一次，那一样事情如果我们越练习呢，我们就越做越容易， 越做越熟悉，越做就越难，就是成为一个自然的习惯。那将来你想不发脾气呢，也不容易啊。这个所以这个叫这个是我们要小心要注意的部分。
好，谢谢周老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请周老师举个例子啊，孩子一直打游戏机啊，而不去抽时间读书啊，父母很着急，担心会影响学习啊，父母应该怎样啊，应用同理心的方式和孩子进行沟通呢？
是，他孩子就是 一般的自律都不太成熟啊。其实，甚至我们大人也不容易。哎，我知道有些做爸爸的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就打游戏，结了婚又打游戏，做了爸爸也继续打游戏，明天要上班也不管了，打到2、3点钟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要控制自己呢，其实最重要还是靠自己。要学习，所以我们家长一方面要设一个限制，让他们要自律啊。所谓自律，是说由孩子来管自己，家长来怎么一个建立好一个的架构，让他能够在这个框框里面能够学习自律。那同理心呢？这个时候是有一个很简单一个方法呢，就是先去他的位置。啊，同理心就是去别人的位置嘛，去理解他，明白他，感觉到他的感受。所以，如果孩子打游戏打得很兴奋，停不了，或者打得他已经输了，他不愿意再，不甘心，他想再来一盘，啊，再来一次。所以我们就是先去他的位置，表示跟他说，啊，孩子，我知道你这个游戏刚才打得很糟糕，你觉得很不服气，因为你觉得你的表现不应该那么坏的。应该你很想把他赢回来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同理心跟他在一起。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你就理解他了，然后你再跟他提醒，你看看我们时间说好几点钟要停，现在已经够钟了，所以我们明天再来啊。你是可以设限的，不过你的位置之前呢，你把你的道理再次你的规定拿出来之前呢。先要去孩子的位置表示理解，那他就比较容易配合，情绪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那个反感。
好，谢谢周老师回答我们上次遗留的两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的这个时间。那么我把时间交给周老师。
好。好，大家都看到这个投影片了啊。今天是学当情绪小管家，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的下部分啊，下一个部分就是第二讲了。那其实我就在想哈、我想起耶稣有一个比喻，他说农夫出去外面撒种，那种子落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在路旁，有些在石头上，有些在浅土。也有些落在好土，他说只有落在好土的种子呢，能够长得好，将来有很大的收获。那其实说就是说，我们的教导可能都是一个种子啊，都是好的，但是能够有好的结果呢，这个种子能够结好的结果呢，是需要有好的土地。那这块土地就有点像我们的孩子了。我们孩子如果是一块好的土地，种子撒下去啊，就长得好；如果这个土地不好，那就长不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情绪管理，也是再一次来讲讲，就是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啊，那个冰山哈、啊，我们上次说那个冰山呢，就是上面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得见的孩子的行为。说的他说的话啊，那冰山的下面是不容易看见的，就是他的情绪。再往下面呢，其实就是人的里面的价值系统了，他的潜意识里面充满的都是各样的价值。这个价值透过情绪跟我们沟通，那以致我们的行为就会执行了。 所以人的行为，如果想我们孩子的行为是正搞得好的话，就是那个我们英文叫这个 doing 啊，在事情上做到要好，我们要在冰山的大部分下面，就是那个 being， 就是他自己啊里面的素质，孩子的素质本身内在的素质要好啊。我们英文说我们人类是叫做 human being 嘛，对不对？是讲我们是里面的情况，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外面 doing 上面忙碌啊，我们不是叫 human doing， 我们叫 human being，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啊。那这个里面的价值怎么跟我们沟通呢？其实就要透过情绪嘛。说情绪呢，我们说情商呢，其实就是这个 EQ， 也就是情商啊。所以我们的情商这部分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帮助我们孩子去能够好的情商呢？啊，今天是第三的部分了。父母对孩子情商的培育呢，今天我提出三点啊。第一点就是情商培育的范围，上周也说了，今天我会再具体一点。孩子情商培育的基础，然后第三点，我们作为父母怎么培养孩子的情商呢？啊，那其中就包括我们父母要让孩子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是孩子学习处理，不是父母帮他们处理。另外，父母对孩子的情绪感觉上面做出一个恰当的适合的反应或者叫回应，这是我们父母要做的部分。好，那我们看看第一点，孩子情商的培育范围呢，第一个，孩子要学习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我们看到孩子难过，我们都心里面也难过啊，不想他难过嘛啊。那原来，但是我们要他的情商要提升，要得到好的培育呢，原来是需要他去学习的。就像他吃饭，他要自己吃，你不能帮他吃饭嘛，对不对？你只能煮好吃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摆在他面前，他自己动手，自己扒饭，自己嚼，自己消化吃个饭。所以这个部分呢，孩子的情商需要他们自己去学习啊。那孩子要学什么呢？就要学在感觉层面，也要跟别人分享和交往了啊。如果发脾气啊，这种的乱甩东西的发泄的啊，就是不是不成熟的一种的方式，不是跟别人分享啊，而是向别人来发泄。但是当然有另外一种是压抑啊，你问他什么，他说不知道，或者他也不说出来啊，有些是说不出，有些他不愿意说啊。那跟别人在感觉层面不能够分享和交往呢，就会出现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困难了。跟将来工作，跟同事，跟公司，跟客户交往也会是有困难的。第三呢，孩子学会承受失望、挫折，等待失败。啊，刚才这几点都不是令人舒服的事情。没有人喜欢失望，没有人喜欢事情受到种种的挫折，也没有人喜欢要等。所以那个速食面就很受欢迎，三分钟就煮好了哈，都想快。但是人生总不能避免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不既然是不能避免，我们就越应该越早让孩子去有机会去学习承受这样的一些的不舒服的感觉啊。当着这个经历多了，他就会慢慢去学懂，学会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学会在挫折当中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在等候当中他有忍耐，这些的这些就是内在这个 being 的里面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是孩子培育的范围。那这个基础呢，家长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融洽的和谐的家庭的环境啊。如果家里面成天吵吵闹闹的 爸爸妈妈之间本身情绪也搞得不好，要不然这人就很发泄啊，另外一个人就跟他冷战了哈。那这个环境呢，让孩子本身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他也会觉得不安啊，不安全，没有一种的温暖、舒服的一种感觉。他没有看到一个好的榜样呢，他自己也不能够处理得好他的情绪了。他长大了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当然，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呢，我们有好的婚姻、好的关系，才能够有好的健康的孩子的成长啊。所以，好的婚姻关系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充满一种的温暖、一种的安心、一种能够享受的家庭，令孩子就很享受在家里面。有些孩子还没到16岁啊，因为16岁就能够搬出去；有些孩子13、14岁，他说。等我到16岁那一天生日的，我就开始搬出去，因为家里面令他觉得不舒服。第三呢，父母自己有好的情绪管理了哈，这个也要学。其实这个功课呢，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没学好，我们长大了也要学。有人说啊，小的时候就父母管你，父母要你学，在长大了父母那里没有教好了。在朋友当中要学啊，在朋友当中，在婚姻当中还要学啊，学更难的。然后婚姻也没学好呢，将来孩子要让你学，孩子小的时候不懂得说啊，等到他10多岁的时候，他就跟你对着干啊。有一个爸爸小的时候带孩子去最高级的餐厅吃好的东西啊。参加高级的旅行团，去欧洲啊，去美国啊，总之人生的各样的美好都给孩子了，爱得他不得了。但是当这个孩子10多岁的时候，他跟他爸爸就整天都是对立的，对着干啊。爸爸觉得非常的失意，以前那么爱这个儿子，现在这个儿子跟他自己对着干，儿子也很不高兴，很多的失望，因为他觉得。爸爸好像不再爱自己了，以前爸爸给他的爱他都忘记了，感受不到了。所以，我们父母首先要好的情绪管理啊。另外呢，还得要学会顺服，因为孩子如果他的自我很大的时候，就是冰山的下面那个我，如果是很膨胀啊，特别是西方现在的文化，就是自我主义是膨胀的。啊，高举自我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这种的心态，在西方的国家是非常的强烈的啊，就是他们认为呢，以前就是有上帝嘛，哈，我只是对上帝负责，我不用对别人负责啊，别人怎么样对我不重要，别人怎么看我才不管啊。一方面他们是自我肯定也蛮不错，另一方面他们对上帝负责也挺好。不过，当他们不相信上帝的时候，啊，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上帝啊，他们的我就不就就失控了啊。那中国的文化会怎么样呢？中国文化比较重视整个社会的秩序啊，为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好处，他们知道应该去来放下自己啊，不能把自己绑得太高。所以，这个中国的概念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文化长大，来到澳洲，孩子在这里长大，那本身的文化跟我们那一套是很不一样的时候，这种就会产生很多的很严重的冲突也不定。那孩子其实从小的时候，小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很听话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要教他学会顺服啊。我们说 terrible two，就是说。2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显示他的争取，要我说这样啊，你要我吃我就偏偏不吃，你不给我甩东西我就偏偏甩东西给你看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一方面我们是要理解他，明白他，但另一方面我们会说，哎，你必须要听父母的话，因为你是孩子， 我们是你的父母啊，甚至你最好就跟他讲圣经，因为孩子你跟他讲圣经的道理，孩子要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样的真理跟孩子说，我的观察就是，你讲你的道理呢，孩子有时候还是跟你反驳你，但是你拿圣经出来呢，孩子我好像基本上没有看到孩子会反驳的，可能他心里不同意不认同，但是他嘴巴还是挺谦卑的。孩子位置是不吭也不卑啊，那要学以致他能够学会把情绪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如果这个自我很膨胀的孩子呢，他的情绪管理肯定就跑在别人的面前，就说你令我不高兴吗？我就跟你反了，我就跟你不配合，我就不听你的，那这样他的情绪就很失控。好，讲完了第二点呢，我们今天来到今天的晚上的重点，作为我们父母怎样培育孩子的情商呢？第一点，培育情商是没有捷径的，没有 shortcut 啊，就要靠经历，谁的经历啊？孩子的经历。所以我们聪明的父母呢，就要留下足够的机会让孩子学习处理他的负面情绪了，包括让他经历挫折，经历等待，甚至经历失败。啊，如果父母爱孩子，就说哎呀，不要让他有失败，每次交上去的成绩都非常好，每次测验考试之前，父母就陪着他去陪读啊，各样东西都十分的有把握了，明天一定考好的分数啊，他就没有失败。那没有挫败固然是挺高兴，成绩好是很好，但是没有受过挫折的孩子呢，人生总会有挫折嘛。可能他读书很棒，但是他工作有同事跟让他不高兴，或者他有一份工，他想得到上司看起瞧得起他，但是上司没有选他，或者他喜欢了一个男孩子，但是那个男孩子不喜欢他啊，人生总有很多不同的挫折的机会，所以其实宁可他长大才去面对，我们让他从小就有这样的很自然的就要面对这个人生的一部分。小孩子呢比较柔软，小孩子呢小的时候父母说什么基本上他们就认为这就是真理啊。比方说他要吃这个糖，妈爸妈说不行，吃饭之前不能吃糖，好，不能吃糖果，他就知道了啊，他就不会跟你斗，因为他会要学习等待，还有这个我想要东西得不到也是一种挫折。那这种经历呢，必须要学，不学的话，长大他们就很难去有一个好的情商，很难去面对自己的情绪，也很难面对人生里面的各样的逆境。所以我们父母要留下机会。那圣经也说啊，人在幼年的时候负轭，负轭就是那个牛耕田的时候那个木啊卡在他的脖子上，那耕田的。圣经说原来是好的啊，圣经不是一种教导我们孩子的书，但是圣经里面有些的真理我们的确要看清楚。那第二点呢，我们父母不要去代替孩子取去过程中的难受。我想起我女儿小的时候，她很喜欢有一个玩具，有一阵是这个皮卡丘啊，皮卡丘吧，好像中文是这样说啊。那在我不知道是谁送给，在教会有人送给她了，她整天拿着这个小动物，这个拿在手中。睡觉也放在床枕头旁边。那有一天我们出去，我说去公园逛，去了电梯那里，我们刚刚走进了电梯，他那个小皮卡丘呢就掉了在地上，在地上在滚动的时候呢，一滚就掉进了电梯那个缝，掉下去了，因为那个电梯的缝那也特别大啊。好，哇，我的女儿就愣在那里了，跟着她都大哭起来了。OK， 好，这时候呢，我妈妈也看到，她就跟我女儿说：“哦，没关系，啊，不要哭了，爸爸给你再买一个新的回来。”啊，这我们看着孩子难过的时候，我们都会不忍心他们去难受。他看他哭得那么痛苦啊，那么大声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如果我们不帮他一把，我们都真简直没有做好父母的责任。那当时候，我的女儿就她也挺有她的个性，她说我不要，买回来都不是那一个。好，所以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需要的呢什么呢？其实需要就跟她陪同她走那段难受的过程。我说哦，我知道你很难过啊。因为你所心爱的小玩具，这小皮卡丘掉进去了，没有了，你对你来说是很难过的事情，啊，就让他去体会这当中的难受，是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越去经历这种的难受，得到大人的理解，也不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了他这个难受，他就学到了人生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他的情商。就能够得到，因为通过这个磨练，就会提升了。这样长大，他的情绪就比较稳定，遇到挫折，遇到一些失望的事情，他都会比较能够坦然去面对。父母要孩子要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说剩下来，他也正在还在哭的时候，我们就是陪着他。我知道你很难受啊，理解他就可以了。啊，也不需要说，哎，不要哭了，哭也没用，你就是不小心嘛，你下次小心一点就好了。啊，这样的大道理谁都懂，但是呢，其实那一刻并不是孩子需要的，反而如果你拿这个道理出来呢，他会觉得你并不理解他，你并不在跟他在一块，因为他难过的时候你并没有难过，啊，反而去用道理来想试，尝试来。拿走他的这种难过呢，对他来说，他会觉得你很不明白他，他跟你就有距离了。所以我们要留下机会让他去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我们在旁边陪着他啊，但不是说用其他办法帮他去挪走他那个精力。那我们说让孩子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要怎么做呢？第一点，帮助孩子学习情绪管理呢，最好呢就是在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陪他同走那段情绪路啊。什么叫做情绪路啊？就是我们跟他在一起，就在父母在情绪感觉的层面跟孩子有一个连接啊，就是说啊，我理解你的难过，我理解你的痛苦，这就是这个。跟他有连接了啊，那我们要学习留意，并且分辨孩子的情绪或者感觉，留意自己是不是经常忽略了或者否定孩子的情绪或者感觉呢？啊，我想起有一个女孩子，她很年轻啊，中学了就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生她很喜欢啊。常常在家里面，有时候就跟那个男生讲电话，啊，大家都不成熟嘛，哈，就是10多岁，啊，他就不让父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反正父母也不赞成。啊，有一天他在那里讲了好久电话，从房间出来了，啊，也母亲看他一眼，他脸上好像刚刚哭过的样子，好。啊，这个父母，这个妈妈留意到这个女儿有伤心了，大概她也猜到，应该是讲那么久的电话，应该是跟她的说喜欢这个男生，大家有点的矛盾了啊。那孩子呢，这个时候呢，遇上这样的感情问题啊，那冲击特别大啊，所以一定很受影响的，他的情绪。那我们要辨认他，哦，原来他是很伤心或者很难过。有可能是很委屈，或者他又很生气，为什么这个男生就是不懂他， 或者为什么这个男生做一些事情令他很不高兴的事情等等。所以我们就要分辨一下这个女儿现在大概是在什么的情绪当中。啊，我们不要去留意，留意不要去否定她，或者说哦，不要难过了，吃饭了，吃完饭你就会感觉好一点了。啊，或者说哎，你难过什么啊，你这个十多岁的谈恋爱啊，十个里面九个半都是不成功的，根据统计。啊，你就用你的道理呢，就想也不想他谈恋爱，你是想这个趁这个机会就是把他拉出来，让他不要谈恋爱了。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他会觉得你就是跟他不是同在一块的，那个连接就断了，因为你没有跟他陪同他走这段情绪路。那我们就要怎么做呢？我们就要对孩子的情绪感觉上面要做出恰当的反应和回应，以致能够有好的连接，跟他同走这段的情绪路。啊，那怎么做呢？第一，认同孩子的情绪感觉。啊，不是我同意他谈恋爱，对不对？不是我同意他，我是认同你的难过。啊，比方说他说啊，这个东西很难吃，你说难吃什么啊，你都宠惯了，你去非洲了啊，那我们就否定了他的感觉呢，他就觉得我们跟他不是一块的。讲出孩子的情绪感觉，哦，我知道你觉得这个菜不好吃，或者我知道，我猜你跟这个男生出现一些矛盾令你很伤心。啊，在他的时候呢，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他让他学习了认识自己的情绪，特别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会更知道，哦，原来我这个叫失望，哦，原来这个叫情绪低落，哦，原来这个叫生气，啊，这样这个行动叫做发泄。啊，如果父母在情绪上面的词汇比较丰富呢，我们对孩子讲出他的孩子他的情况，他就更懂得他发生了什么事，以致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透过经历，他就知道将来遇到类似的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同样的感觉，他就能够找出他的东西的感觉，而且找出感觉后面是什么的价值，令他有这样的感觉。比方说孩子的测验成绩突然掉下来了，啊，失了水准，啊，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哦，我知道这次测验成绩失了水准，你很失望啊，这个就是跟他的情绪上面走同一段路了啊。有些家长还想给他一些鼓励，就说啊，下次看清楚题目，你就会答对了啊，这就是给他一些鼓励啊。所以这就是认同他的失望，也讲出了他这个失望出来。而不是说你看你成绩掉下来了，就是因为你整天顾着玩了，也没有好好准备啊，你就是太轻敌了啊，这样的道理呢，这样的一些的所谓的人生的智慧，对他来说那一刻他是接受不了的，他只会觉得有更大的挫折感，因为他所重视的父母的关系，他所尊敬的父母原来离他的感觉是很遥远的。那错误的做法是什么？否定孩子的感觉了啊。比方说，妈妈，我热啊，说着就脱外衣了啊，冷天不能够随便脱嘛。但是他可能外面跑来跑玩玩了过来，跑得很热。妈妈说这里冷了，不要脱衣服啊。孩子说要，我热啊。妈妈说我说过了，不要脱衣服。啊，孩子说要，我热啊，那孩子已经说了三次热，但是妈妈都没有听到，他反而说你要听话，不要脱衣服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忽略了孩子的感觉，而且去否定了他啊。他说热，我说冷，那其实我们要做的其实就很简单，先去看哦，他说热，那我首先要理解他一下，哦，原来你很热哦，我知道了，因为他刚刚你在外面跑啊。不过你这里，你进来屋子里面了，屋子里面是冷的了啊， 那你这个衣服，我看你还是不要脱吧，啊，那这个你先去他的热那里理解了，孩子就不会像这个孩子这样，一直要坚持他要脱衣服，啊，你就说不要脱，他就要说脱。那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哈，有时候我们除了否定了孩子的感觉以外，我们只会跟他讲道理哈。孩子说：“我不喜欢吃这道菜，我不喜欢吃这青菜。”那妈妈说：“青菜很重要哦。”孩子说：“这个菜很难吃哦。”啊，别人都没说难吃，怎么会难吃呢？我们就在否定他的感觉了啊。那他能吃好了啊？因为妈妈也说这个逻辑嘛，别人都没说难吃，你怎么？你就不应该觉得会难吃，所以他顺着你的逻辑呢，他就说那他们吃好了。那妈妈说，怎么可以因为不喜欢就不吃青菜呀？上个星期啊，你好几天都没有大便了。好，也有道理哦，好，你以为这个道理就能够帮助了孩子了？但是孩子说，我昨天有啊，哎，这个时候妈妈就没办法了啊，所以。道理不是不可以讲，但是呢，我们要先认同孩子的感觉，而不是一开始就是道理。青菜很重要，对不对？别人都没有说难吃，你不吃青菜，你去大便就出问题，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道理，可能你也讲过了。不过在那一刻，孩子他有不喜欢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同意他就不喜欢就可以不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要能够让孩子愿意配合我们的一些的想法或者道理或者我们的好意，我们要先去他的位置。再举一个例子，孩子被老师罚了，孩子回来说：“哎，今天那个 Mrs. Smith 就是他的班主任罚了我，我不喜欢他。”爸爸说：“那我想你肯定做错了，他才罚你啊，有道理哦。为什么他不罚其他人呢？他们也有玩呢。”好，孩子觉得不服气，那可能老师没看到，也有道理啊，对不对？他就是偏心，我就恨他。爸爸说：“哎，恨人是不对哦，若不是你不有不对，老师也不会罚你啊，挺合逻辑啊。”我就不要跟你讲了，你一点也不明白我。爸爸说，我是跟你讲道理。孩子说，我不要听你的道理。爸爸说，哈，你怎么了？年纪小小了就这么不听话。好，两个就对立起来了，啊，很快他们就是仇敌了。所以这个爸爸也没讲错，但是呢，没有好的效果，可能会更糟糕，啊。那我们来看看，分析一下啊。第一个，孩子说我不喜欢那个老师，因为他有情绪。爸爸没看到，爸爸就搬出来道理。孩子说为什么不他不发其他人啊？那事情背后也有情绪，因为他觉得不公平啊。那爸爸就道理就是说讲逻辑，可能他没看到，哎，是有道理哦，对不对？啊，他就是偏心，我恨他啊！情绪，孩子的情绪就因为得不到爸爸的理解呢，他的情绪就越来越膨胀，恨人就是不对嘛，对不对？好，又讲大道理了，那孩子他开始跟你反了啊，生气了，所以讲孩子讲道理呢，原来会令孩子可能更糟糕他的情绪啊。爸爸也是说我只是跟你讲道理啊。我是以事论事啊，爸爸觉得自己很正确，没有错。但是呢，其实换来的后果就是孩子的拒绝，那我们父母就失去了这个影响力了。那让孩子有好的情商呢，我们怎么做呢？哈，心理规律什么呢？情绪上难过的人只想处理情绪。啊，这是金科玉律，大家要记住。情绪上难过的人没有能听的耳，他们的思考常常是有问题的， 我们看看看到那个孩子他的思考是有问题的，这爸爸就很想跟他讲逻辑讲道理，让孩子能够好好思考，但是是做不到的。这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先对孩子情绪部分先做出回应，然后呢留下机会让孩子学习处理情绪。好，我们看看哈，怎么做呢？就刚才那个例子哈，先认同他的情绪。孩子说完以后呢，爸爸就说，哦，你不喜欢 Miss Smith 因为他罚了你，他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被老师罚了。好，为什么他不罚其他人，他们也玩呢？爸爸就说出他的情绪，哦，你不高兴他只罚你没有罚其他人。孩子继续说，他就是偏心，我恨他。那爸爸说，所以你很生他的气啊，说爸爸都在同他走，同走这个情绪的路。他不公平，别人不罚只罚我。爸爸就说了，你觉得他实在是很不公平，说你心里面很不服气。哎，大概就是这样，就不断的在他的情绪路上跟他同走这一段的路啊。作为家长要沉着气，千万那时候这个时候不要搬道理，不要讲教训，因为孩子得到父母这爸爸的同理，爸爸的同走同行这段路呢，他的情绪慢慢就开始平复下来。当情绪平复下来的时候，他的思考的部分就能够搞，就能够开始正确了，能够去思考了。所以他想了一阵子，孩子说，可能他没有看到别人在玩吧，我以后要小心一点。这是孩子的想的办，他的解决的办法，他透过他自己去想办法。当然他去玩，他的错误还是错误的，不是说我们要允许他继续犯错。不过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孩子因为有爸爸的同理心，他就慢慢处理了他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处理好了，他事情也是做得好。所以我们说那个冰山下面那个 being 如果是好的时候，上面的 doing 他的逻辑思考处理事情的方法就比较正确，做得比较好了。我们说陪孩子同走那段情绪路哈，今天的时间可能就要用的多一点哈，可能因为这个要举例子大家才能够消化。我再举一个例子，孩子在上课有空的时候画了一张画，但老师看了以后把画没收了，因为那课那个上那课是不是画画的课。他没有了他的画回家之后他就生气了，他跟妈说，老师没有理由收我的画，那是我画的。妈妈说，哦，老师没收了你的画，所以你很生气耶。是啊，是我的画，他有什么权拿去啊？哦，这里很讲那个人主义嘛。妈妈说，你很伤心，老师把你的画没收了。老师妈妈没有跟他争辩老师究竟有没有这个权。孩子说，我要去问他要回来。哇，他越讲越激动啊。这时候妈妈继续在情绪路上面陪他走，你很惦念着你的画，你所画的那张画哎。是啊，那张是我画的最好的一张画。妈妈说，你很满意你刚才就是今天你画的那张画？孩子说，对啊，有什么理由他拿去了啊？他就不再说话了，因为他的情绪大概已经处理的七七八八。后来他就想怎么去处理那个事，后来他说，我自己要画一张更好的。好，所以他也解决了他的问题。当他的 being 搞好了，他内在的状态处理好了，他的上面做处理事情的情况也就提升了，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啊。所以这个妈妈也就很成功的处理了一次这个情商的教育的课。好，在大家问问题还总结之前呢，我得到教会的允许，就说我9月1号我这个课程啊，就是 这关怀及辅导，就人际关系的这课程呢，是处理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冲突处理啊，教会关顾、工作合作、人际关系等等的这一个网页。你进了这个网页以后呢，有些同学们也会有些的反馈啊，心声就讲了这参加这个课程以后，对他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个的帮助和益处，包括他传福音，包括他的婚姻关系，包括他跟孩子的相处等等。那9月1号就开课了，现在是在网上开啊，所以就不需要去亲自去那个这个 Westline 那个教会那里，是周二7:30到9:30，连续总共有8周啊，也有粤语班的。那只要你在这里输入在搜索那里澳洲人际基建里面，你进去这个网页就会找到这个课程的资料。好了，来了总结。做子女的 EQ 就是情商的教练，第一个，学习处理负面的情绪是孩子的责任，父母最能做的最好做的就是陪伴和支持，而不让自己过度的陷入在其中，包括不恰当的干预或者内疚啊，有些时候父母是觉得很内疚，好像我没有帮他开心一点，我就是很一个大坏，不是做一个好的父母。通过反映孩子的情绪，就是跟他同走这个情绪路，父母让孩子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并且能用自己的资源处理事情，提升他的情商的能力。处理孩子情绪感觉方法，就是先对孩子的情绪感觉做出认同，其后才讲自己的。那情绪是自己的，如果我们父母自己有情绪，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不要说都是你令我生气的啊，这个概念好像有点道理，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情绪负责的。如果我不允许我自己生气的话，我是不会生气的。你生气是因为你自己授权自己去生气。第五点，情绪不是大于一切，不是说情绪自高，感觉自高。当事人有责任处理自己的感觉，孩子不可以因为有情绪而撒野或者不负责任，而父母也不可以因为孩子的情绪而动摇了自己的立场，对不对？千万不要动摇。情商的培育要从小就开始，我们从小要学会顺服，而父母要在感觉层面跟孩子相连。好，来到回答问题的时间了啊，所以我就把时间还是交给福大同传道。
好啊，谢谢赵老师啊，在刚刚的讲解中啊，特别介绍如何来帮助啊孩子在情绪上啊，这个培养他的情绪怎样去管理。那现在这个是我们的问答时间啊，请各位来宾啊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今天的问答这个时间已经不是很多啊，请尽快啊抓紧你们的时间，把你们的问题或者写在这个 chat 里面，或者是你愿意举手也可以，我就我们的操作员就可以把你的麦克打开，你就可以提出你的问题啊，请大家尽快尽快来回答啊，提出你的问题来。那么在等待你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先跟周老师有点点的沟通啊。
好，
那周老师啊，我特别感兴趣，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到这个好土的问题啊。
哎，别说小镇好土啊，农夫撒种。
对，这个撒种的比喻。那么这个孩子啊，他如果说放在这个好的环境中啊，他就慢慢成长一个健全的一个人啊，当他的学业成就，或者是他工作，或者他以后的婚姻，他的养育他的孩子，都会有比较
有很深远的影响，
对，深远的影响啊。那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因为刚刚你提到父母特别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啊，帮助培养他们。那么其实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 可能也是缺少这方面的情绪管理的操练啊，我们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都是自然而然这样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婚姻中，进入到做父母的。那么刚刚你也说到，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情绪管理啊，在父母那里，然后在我们朋友那里，然后我们在我们这个配偶那里，那么又在这个孩子这里，就要重新来学习。所以这个好土问题可能也牵扯到我们做父母的。那么，可能就是我跟孩子要一起成为一个，怎样才成为一个好土啊？让我们同时啊，
我们
帮
一
助
起
孩子
成
同
长。
时，也可以让我们自己也可以有一个一个健全的情绪管理。那么，以你的专业的角度啊，或者是以这个价值的角度，那么冰山那个图的角度，那么怎么有一个好的开始？那么让孩子跟父母都在一个好土里面，可以一起来走这样一个情绪管理的路。
很好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都要学习去管理情绪啊。那有时候因为情绪的来到呢，不是说你不要他就不来啊。因为情绪来自我们的里面的潜意识，我们的价值体系。说当我们的价值受到损害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就会来了。因为情绪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信差，一个通信员啊，告诉我们发生一些事情，叫我们要注意或者要去处理。但是呢，情绪其实还是管理还是可以学的。比方说啊，讲到生气的问题啊，我跟我一家人是2006年，就是从香港放下香港的工作过来。头一年呢，我们本身就有很多的要学习适应的地方，那孩子也有，那而且两个孩子刚刚是初中。初中的孩子呢，特别多东西啊，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挑战你，所以呢，我的情绪有时候就很生气了啊，一生气可能我就大声了啊，讲话态度也没那么温柔，所以那关系就有点僵。有一天，我太太我们就终于就勾手指啊，两个人就勾手指
对，要我打开这个。
就说我们一言为定，无论如何。绝对不向孩子发怒，哎，就当我们做了内向这个决心以后啊，真的，我们虽然是很生气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去在孩子面前发作，因为发作并没有好处，只是发泄了我们的怒气而已，孩子也不会同意佩服你的，同意你的，所以这个接着下来下个月那2课，就讲了婚姻夫妻之间，我会继续。从这个情商的角度去看，就是夫妻之间的相处也要讲情商，怎么在夫妻的之间里面能够继续有好的关系、好的感觉、好的沟通，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呢？我就会在9月份来讲。
好，谢谢周老师。各位来宾你们的有没有一些问题可以想问周老师的？
周老师你好，
哎，你好。
我就是上次提问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父母如何能够去演绎孩子的情绪化语言？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演绎？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能够去理解他孩子，比如说有情绪化的那种动作啊，或者是一些表情啊，就是那种，我们怎么去理解他，怎么去演绎他这个发泄的时候
OK，行行，我想起了，对，上次你问过，对，很好，谢谢你提出来。基本上情绪如果是正面和负面，积极和消极的，这个大家也懂啊。高兴的那边就是积极的，不高兴的那边就是消极的。好，那对于消极或者我们叫负面 negative 的一种的情绪呢？也有分两大类，一种是情绪高涨的， 一种是情绪低落的。那高涨的负面的情绪通常是什么呢？通常就是生气。那往下的低落的是什么呢？就是情绪压抑，或者是沮丧，或者挫败感啊，那或者失望，或者这个失意，这种就是往下的啊。那我们要去怎么去演绎呢？就是你去猜一下，大概你第一个方向正确，不会错了，他就不高兴，那至少你知道是不高兴的。好，不高兴是往上走的呢，很激动的呢，大概就生气。说你可以说，哦，我猜你一定老师罚了你，我猜你一定很生他的气。好，这就是有生气高涨的部分。那同时这个事情可能有时候也有往下的那个部分，比方说我女儿那个皮卡丘掉了，没捡不回来了。啊，就是情绪低落啊，是失意，就是说，哦，我知道你失去了这个皮卡丘，你难过，或者说我猜你很伤心啊。这个用前置词呢，就是我猜你，我估计你就比较准，他对他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挺好的一种呢跟他说话的一种方式，因为有时候你猜不中，他觉得你猜错了，所以有个前置词说我想你，我猜你，大概你会很生气或者你很失落啊，这样子大概你就从这个方面去联系啊。如果你觉得还有难度呢，你可以说就是说，哦，我知道你不高兴，你也可以啊，这是个很最普通的一种的说法。我不知道回答你的问题没有。
谢谢周老师。
啊，要操练啊，多练习。
好的，谢谢。
好，各位来宾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可能还有时间再提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问，如果那个皮卡丘，你女儿掉了，周老师，就是你就是。就是孩子掉了东西，很多父母都比较喜欢给他们知道责任呢。这个责任有时候就他可能更加酷了，情绪
啊，是
错了一个方向嘛，是吗？
是。
到时候才说你现在不开心，你现在伤心。是你自己的错，你可能说啊，你手拿不着，拿的
你没拿稳呐、
没有人说的没拿稳呐、这样的，然后再去跟他，我不知道，好像很习惯都听到父母都总是想把这个责任给他们，
对，
是吗？这他们好像他们。
是，你的提问很好啊，这很有意思。我们都常常希望我们的孩子成龙成凤嘛，哈。如果孩子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好，遭到一些的损失或者失望也好，怎么样啊？那我们有点就恨铁不成钢，我们恨不得这孩子马上就长大啊。但是我们有点忘记了，我们是几十岁了，他才几岁，对不对？所以他的人生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怎么能够一下子去到你活了几十年这样的程度去看事情，这样去思考呢？所以我们父母的这样的提醒或者教导是有道理，但是并不是那个孩子立刻他能够去接受的。第一个，他觉得损失是我，道理是你的，你根本你又没有理解到我的痛苦，所以你讲的道理他们首先已经有反感有抗拒，因为你只在你的道理，记住哦，你的道理是什么？在父母的道理，所以父母讲这句话是在父母的位置说话，并没有在孩子的位置说话。在孩子位置说话就是说，你变成小孩子，他只有五岁，我就想想，哎，我五岁的时候 如果我的玩具丢了，捡不回来了，我会怎么样呢？哎，这就是同理心啊。当我们去到他的位置，跟他有个好的沟通，然后再回到一个思考的部分，说，哎，这种的错误有时我们都会犯，那下次怎么可以避免犯这个错误呢？啊，这就是思考的部分。那我们如果说你就是不小心嘛，对不对？好，这种就像有点就吃饭，你把饭放在你的嘴巴里面嚼，嘴缺了，嚼碎了，就拿出来塞进孩子的嘴巴里面去。以前有时候是这样的，长老了一辈啊，那个外孙儿就带孙儿，就是到老人家觉得孩子没有牙齿啊，把这个饭都嚼碎了，就塞进孩子的嘴里面，是这样喂大他的孩子 ，OK， 喂他的孙儿。这个应该是孩子的事情，孩子去学习成长，不是我们帮他去消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好不好？慢慢去消化。好，谢谢你的好问题。
好，谢谢周老师。今天我们的这个问答的时间就到这里。
好了，
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留下在这个 chat 里面，我们也可以到下一次让周老师来回答你们。那么请这个 Crystal， 你把这个PowerPoint， OK， 好，谢谢 Crystal。那么我们这个今天的讲座的这个内容就到这里就是这一讲学习这个情绪管理的这个课程这一讲我们分两讲今天就结束了。那么这里有一两个这个二维码一个是我们乐思的加油站的二维码，那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乐思堂的这个二维码。那么欢迎你们使用这个乐思加油站的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这个加油站这个乐思加油站的群，这样里面你可以得到很多我们教会的一些信息，也有关讲座的一些的信息。那么你们的个人的隐私我们会非常严肃的来保护的不会任何泄露。那么这有一个广告就是我们在下个周六29号8月29号我们有网上的这个福音主日。时间就是下个周六下午5点开始。那么题目就是疫情下的变迁，谁知祸与福。我们的讲员是许国庆牧师那么欢迎各位来宾预留时间参加，和也可以邀请你的家人朋友也一起参加我们的网上的这个福音主日。那么请你扫这个二维码或者是你把这个链接记下。那么你可以直接用二维码进入，或者是你打这个链接进入我们的这个网上的福音主日。好，欢迎大家来参加。那么还有一个通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网上也可以有这个信仰的研讨室。那么我们会有一些的主题比如说神的存在啦，耶稣是谁啊，还是罪是什么等等八个主题也可以欢迎你们与我们联系那么我们可以在你适合的时间来开设这样的一个研讨室，信仰的研讨室，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多一点的这个信仰的问题那么在下一讲就是在9月份9月4号周五晚上同样的时间那么题目是呢，好男加好女等于好婚姻吗是上半部分这一部分呢，就刚刚周老师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在婚姻上那么我们如何来处理也是有关情绪方面怎样处理这个好的婚姻。刚刚也提到对孩子要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对他们的情绪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欢迎这个各位来宾预留你们时间也邀请你们的朋友或者是你认识的亲人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讲座，特别对我们的婚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好，我们的这个生活讲座的这个二维码也在这里还是我们二维码跟我们的联络员的二维码。 好，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啊、谢谢啊、各位来宾的参加，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啊、讲座一起再来啊、听周老师给我们介绍好男加好女等于好婚姻吗？好，晚安各位来宾，
晚安，再见，
嗯，
晚安。